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来到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宝贵的课程。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课程是我真是基督徒吗？借着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一起来查验自己的属灵生命究竟是否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讲，当然也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向你的朋友求助，也就是委身教会。身为基督徒，你需要成为一间地方教会的一员吗？还是说可去可不去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不加入教会，却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从理论上来说，两个人也完全可以结婚，但从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这样并不好，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基督徒脱离教会，这是违背耶稣心意的生活方式。且不说其他的，至少在身份上，你很难确定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在最后一课，我们将一起来查考委身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有几项工作要做，比如说，教会应当向万国万民传讲福音。教会也是耶稣命定区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外在途径。我们说过，很多人不清楚他们真实的属灵光景。许多人是真基督徒，但他们害怕自己不是。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呢，他们却错了。而当世人观望教会，他们很难看出这些宣信的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区别。但如果地方教会能够发挥功用，情况就不会如此。因此，教会作用之一就是带给信徒得救的确据。当你成为一间教会的成员后，这意味着教会确认你宣告的信仰属实，所以教会同意为你施洗，允许你领受主餐，并没有驱逐你等等。教会是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因为他能排除不信的人和虚假的宣信者。当然，没有任何人或者说一间教会能够看透一个人内心并决定其永恒的去处。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以为教会的决定必定是全然无误的。但是即使如此，耶稣仍然赐给教会权柄，为他代言，辨别信徒信心的真伪，并在世上建立信徒的团契。无论教会在行使这项权柄时出现多大误差，这仍是教会的责任和权柄。教会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洗礼。根据圣经，信徒应当借着洗礼公开自己的信仰，并加入地方教会。洗礼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一方面信徒能确认自己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教会确认该信徒的信仰，并为之施洗作为信心的外在记号和凭据。因此，如果一个劣迹斑斑的无神论者要求教会为他施洗，教会必须在施洗前考察他的生命，并询问一些探究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程序， 谁要受洗我就给谁受洗的话，教会的洗礼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只是激起一些水花而已。那其次就是主餐。如果说洗礼是基督徒表达对基督信靠的圣礼，那么主餐就是基督徒表达对基督持续的信仰并与基督身体相连的圣礼。主餐也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信徒来到主的桌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同时教会允许信徒领受主餐，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言行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相符。还有就是矫正和管教，洗礼和主餐能帮助信徒确信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个人的品行逐渐下滑，似乎不能再表现出得救的迹象时，那么教会就有义务介入并明确这一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哥林多信徒伤风败俗，但教会呢却听之任之，没有正面的谴责他。因此保罗写信给教会纠正他们的错误。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要求将这名男子赶出教会，除去他的身份，并且要拒绝他再次领受主餐。这样的管教有双重的目的。首先，保罗希望挽回这个走迷的弟兄，这样或许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将他赶出教会，等于在告诉他，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你所宣信的信仰不符，因此我们教会不能再认同你的宣告。目的是希望这样的管教能帮助他悔改并转向基督寻求赦免。其次，教会的行动也能向世界说话，即使在世人看来这名男子犯下的也是禽兽不如的罪过，因此当教会施行管教，这也能使世人看见一个公然犯罪死不悔改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耶稣授予教会权柄，公开确认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借着洗礼、主餐和指证管教，教会对信徒的宣信给予认可，这能防止我们自欺。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基督徒，那么你就去寻找一间相信圣经、教导圣经的教会，请他们帮助你查验你的信仰。正如教会应当驱逐假教师，同样的，教会也应当建造真教师。教会应当传讲真教义，特别是神话语的内容，以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为中心。因此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牧者提摩太，吩咐他只教导神话语的真理。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分。因此，成为一间健康教会的一员，能使你定期透过讲台聆听神的真理。当你与其他弟兄姊妹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时，你的信心将得到坚固，这能帮助你抵御错误。同时，在敬虔领袖的牧养下，你就能远离那些欺骗你、引诱你走上歧途的人。在这个喜好怀疑、热爱嘲讽的年代，我们应当定期与持守相同信仰的肢体相交，这是很有帮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帮助你愈发的恨恶罪，通过听道，你将愈发认清罪的本质、罪的严重性，以及基督徒所拥有的更美好的应许。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重视圣经对这些问题的教导，然而教会却是一个看重、劝勉并高举敬虔的地方。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必须彼此劝诫、指教合一的事，劝勉对方谨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基督徒要聚会，鼓励彼此更加敬虔。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4-25节经文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教会生活帮助我们自己恨恶罪，也使我们有机会帮助他人去恨恶罪。马太福音第十章22节经文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教会弟兄姐妹恰恰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教导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作者教导我们要彼此相劝，以免被罪迷惑，心变刚硬。同样的，一个孤独无伴的基督徒如何能彼此劝勉，从而避免心变刚硬和自我欺骗呢？在教会中，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这样他们能逐渐认识我们，不断劝勉我们行善，天天劝慰我们持守忠心。当他们看见我们迷失时，他们也会努力帮助我们回转。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曾讨论过，基督徒所应有的特征是爱仇敌、爱有需要的人以及爱其他的基督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一间教会的成员能帮助我们做到上述三点。爱其他的基督徒实际上就是在爱仇敌，因为对方呢，他像你一样，也曾是神和全人类的仇敌。如今在教会当中，这些昔日的仇敌开始学习具体切实的彼此相爱。在教会中，我们也学习去爱那些在灵性和身体上有缺乏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教会呢，却应当接纳和拥抱他们。我不希望将爱仇敌、爱有需要的人和爱其他的基督徒仅限于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但这是很好的开端，就是说从你的教会开始。你能爱其他教会的基督徒吗？当然能，也应当爱。然而我们最重要的肢体间的互动，正是发生在自己所委身的地方教会当中，因为他们才是与我们立约，要彼此督促、劝勉、持守自己门徒身份的一群人。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意味着我们能够谦卑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和保持合一。而这通常发生在地方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真实相交的地方。事实上，我认为恰恰是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爱聚会或避免在一间教会长期委身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委身教会要求我们付出爱和舍己，我们必须将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所需之前，然而这些人却不愿意付出代价的去爱其他的基督徒。毕竟现实如此，爱的代价太昂贵了，而基督徒呢，却往往麻烦重重且并不可爱。但如果你想起基督对你的爱和服侍，或者意识到其实你比自己想象中的更需要爱心和耐心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在教会中是得到保守和祝福的。还有，教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契，他们拥有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大的财富。教会弟兄姊妹一同奉献支持教会事工，救济穷人，并向世人传福音。在世上，财富能使你更尊贵，但在教会却不是这样。雅各书的2:1-5，经文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亲爱的朋友，我承认我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状态，没有一间教会能在劝勉和践行圣经原则的事上毫无瑕疵，往往教会是有很多缺点的，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虽然教会还不完美，但这不代表你应该做一名独行侠。相反，当你查验自己的生活时，你应当寻求地方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当你寻求拣选和蒙召的确据时，你也应当在一个有爱心和鉴别力的基督徒团契中这样做。当死亡趋近时，使徒保罗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道：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所期盼的是，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时，也能像保罗一样说出这番话来。愿我们一起来信靠主，跟随主，做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我真是基督徒吗？我们讲的是向你的朋友求助，意思就是我们要委身于地方教会，在地方教会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帮助和确认。
对，这又回到了起初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归属的教会，这是最起码的。比如说不认识神的人问你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的教会在哪里？你说我没有教会，
我自己信主我在网上找资源去听道。
对，这就有点奇怪了嘛。回教会，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基本一个属灵的归属，也是从身份上向世界宣告我是有神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回教会，我们也会发现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他就消失了，他不来了，然后他就可能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
工作，
对，忙着工作，忙着事业，
对，
所以他不回教会了。这样的不回教会以后，慢慢慢慢的他就离神越来越遥远，然后甚至是渐渐的就回到从前那种状态，自己好像也是不知道的，没感觉的。但是你问他还信什么？我信，我心里信。
这个就好像一个比喻，是一堆柴火，如果它只是单独的在一起，那这个火就会熄灭了。
对，
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一堆火会燃烧得更旺。其实呢，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委身于地方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听道，一起来门训，一起来学习，彼此勉励，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互相的促进，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炼净，也更加的去成长更快。
对他
这里面提到很多，比方说操练我们能够恨恶罪，在教会可以实现，对吧？操练我们能够爱他人，爱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可以实现。操练我们能够不爱物质主义，也可以实现。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教会当中被操练。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跟唐曼说，我跟思雨说，我是很有耐心的，我很爱人的，但是我不跟人接触，这不就很有意思了吗？我的爱怎么体现？我的忍耐怎么体现？
对，耶稣还有这个福音书里面的每一位作者，他们都在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都不回教会，你这个彼此相爱从哪里可以体现出来？
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还有我觉得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回教会，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你比如说你要去跟一些不回教会的肢体你去沟通，你问他为什么不回教会，他的理由可能特别充分，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忙于去赚钱啊，事业啊，家庭啊等等。还有的人会振振有词地说，哎呀，我觉得回教会没有得着，我觉得我回去以后好像没啥意思，那个讲道呢很贫乏，也给我没有什么新意，或者是我看那一堆人我就很烦，他们不是我喜欢的人，
所以我就远离了但我认为我是有耐心的人，我是有爱心的人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不
对
他们不可爱，
对，是这个教会有问题，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就是合我意的教会，所以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有问题，是教会有问题。
对，是，
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嘛，他如果是脱离教会群体的话，他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对，
因为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人都不安全，人都会有摩擦等等这些，但是教会也是帮助我们如何去学习爱。我曾经听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常常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到教会的服事里面，其实这个生命成长它是非常好的。
对，
其实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人呢都是健忘的人，如果我们去读圣经就会发现、嗯、你看旧约里面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嗯、他们是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神的带领的，他们都如此的健忘，我们人也一样。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一个星期至少要回教会去聚会呢？你回到教会就是在不断的提醒你，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是一个上帝的选民，所以呢你的身份在这摆着，那你该怎么样去活出这个身份，活出这个生命，每一周有一个固定的提醒。所以呢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这个作者他用了一个特别好的比喻
啊，
他说脱离教会就好比是你虽然结了婚，但是你却不愿意跟配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呢，如果是你说我领了证了，我结了婚了，但是我跟配偶他在他的那个城市，我在我这个城市，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我都忘记了我还有个配偶，一样的道理，我都从来不回教会，可能渐渐我都忘记了我还是一个基督徒。
嗯，
我曾经听过有些牧者说，其实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如果我们没有委身在教会里面、嗯、我们游荡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那我们就好像一个客人，我们不是家人了。
嗯，
对，
对，
我们
这还是回教会的，只是他不委身教会。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些东西，我们的生命归属于某一份工作，我们的生命归属于某一个人，
嗯，
或者归属于某一个头衔。
对，
但是最终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要告诉我们，你要属于哪一间教会，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教会，在这里你们一起去成长。
对，
就鼓励我们都回到教会当中。
是的，他这个课程里面就是用这个婚姻的比喻啊，就让我想到什么呢、
嗯、
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的。
嗯，
就是我就认识这样的人，他结了婚了、
嗯、
但是他跟配偶不在一个地方住、
嗯、
就不在一间城市，他是分开两个地方，所以呢常年都是处在这种感觉是名存实亡的一个婚姻、
嗯、
一年到头两个人只见一次面，
嗯，
平常各忙各的，是有这样的婚姻存在。当你去问他原因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当初结婚只是为了家人的需要，
嗯，
就是各自为了父母的要求，就是为了敷衍别人的、
嗯、
那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名存实亡的基督徒，我们是在敷衍谁呢？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哦
嗯、
我为了我的父母信主，我为了我的配偶信主，
嗯，
我为了敷衍人，但实际上这种敷衍真的不是在敷衍人，你是在敷衍神。
嗯，
这更加可怕。
对，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去信主，在地方教会当中操练我们生命的成长。虽然我们这个课程我真是基督徒吗来到了最后一课，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新的课程，但是盼望一个查验的心，一颗醒察的心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造就和帮助。
是的，
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谭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为